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至到二十一节。嗱，我哋嚟到罗马书第五章下半章嘅部分。上一次同大家讲咗罗马书嘅第五章头，就系讲到一个信徒有七个得救嘅确据。嗱，而家去到第五章嘅尾，保罗又要解释一啲嘅事。保罗话，每个信徒都是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义人，但是耶稣基督怎能够一个人救赎这么多人？我们为什么又会每个人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救赎？所以保罗在这个部分来到解释这一切。我给他今天的题目做在亚当里死，耶稣里生。亚当令到众人都死，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有机会是得到永生的盼望。一些的背景，保罗在书罗马书的一章去到三章的头，讲出罪人的罪和失丧，然后在第三章的尾至到第五章的头，讲出了耶稣基督怎样扭转了人类的命运。所有人藉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都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凭住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以致被神称为一个义人，能够得救。但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在罗马的教会，可能他们就会问，喂，耶稣基督一个人怎救这么多人啊？怎能够救赎啊所有信他的人啊？所以保罗就在这个部分来到分析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能够是拯救罪人，他怎能够是取代了所有罪人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里面可以讲得是最核心的部分，但是也都是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罗马书里面最难明白的经文。如果是第五章下半节有清楚的教导，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我们就应该来到接受。但是也都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明白，只是暂时的。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理解，只是我们不能够是以我们现在有限制的人来到是体会这些事。问题不在神，问题在我们那里。将来去到天堂，我们会有更完美的知识，所以去到天堂我们会明白一切。暂时现在在地上，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将这个奥秘给回神，因为奥秘是属于神。但是有日我们去到天堂，我们是能够明白，但是我也都会尽量来到解释。如果我们是要明白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注意字眼的出现。在主罗马书的第五章尾，那个一字，一二三四的一字是出现了十一次那么多。保罗要告诉我们，是从一个人所有人成为罪人，但亦都是由一个人所有人都能够被神称义，所以这个一字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作王这个字，五次在经文出现，罗马书的五章十四出现一次，五章十七出现两次，五章二十一又出现两次。保罗说，亚当和耶稣基督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国里面作王，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注意那些字眼，就是更加、许多、更要和更显多。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是远远超过我们在亚当身上所失去。所以这个就是这半章经文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首先我们来看看作王的部分。保罗告诉我们，死亡在世界作了王，因为亚当的罪，死亡就成为人类的王，死亡就作了王。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怕死。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五节说，世人都很怕死，尤其是中国人，你千祈不要去到他的面前跟他说死死声，他不喜欢听，是吧？就算他病到五颜六色，你都不要说个死字，他会认为不吉利。其实死亡是非常之真实。 全世界都布满了坟墓，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旅行，一件事很令我注意的就是，不理你去到哪里，去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都见到有坟场，有很多人死亡，每年至少有6000万的人死亡，亦即是说每一秒钟就有两个人死亡。基督徒都是一样，除非我们等到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教会，我们都还未去世，这样我们就能够逃避死亡，若果不是的话，我们都会经历死亡。司马迁是西汉的人，他是史记的作者，他亦都是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是很出名的，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吧？每个人都会死的。拿破仑亦都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英明一世，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就会被撞了下去泥土里面，那些虫就会来吃我的身体。一代的枭雄拿破仑，他能够征服很多的国家，但是他不能够征服死亡。原因为什么？死亡在这个世界真是作了王。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死亡会作了王？为什么每个人生出来就会死？无论是寿终正寝，你能够活到超过100岁，或者是一个刚刚出世的 BB 仔夭折了，又或者是两者之间，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死亡。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死亡在这个世界作了王，就是罗马书的5章12至14节所话给我们听。在罗马书的5章19节，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是有个很微妙的一个对比，就是透过亚当一个人影响所有人变成罪人，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与神隔离。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呢，可以逆转这一切，使到人与神和好，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义都能够披在他们的身上，得到永生。第五章很明显，保罗是将亚当和耶稣基督来到比较，来到对比。这一点就告诉我们听什么？亚当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是吧？因为保罗将亚当和耶稣基督来到比较，而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真真正正历史的人物，没理由你会将一个人和一个卡通人物，或者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来到比较。所以我们相信亚当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创世纪头那几章只不过是神话，其实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罗马书的5章14节，保罗说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但是这个预像我们要知道是相反的预像。亚当所代表的和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刚刚相反。由亚当每个人都变成罪人，每个人都被定罪，每个人都会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得到救赎，能够是被赐有永生的盼望。亚当和耶稣基督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两个人都能够影响很多人，这个就是唯一相似的地方，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保罗说因为亚当的罪，死亡就作了世界的王。我们一起来看看，一共是有4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一个人，所以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注意经文不是说罪是由亚当开始的，经文没有这样说，在亚当之前已经有罪。圣经告诉我们听，是魔鬼起初犯罪。我们不知道魔鬼是几时犯罪，撒旦是几时犯罪，但是相信是神创造万物之后，人类堕落之前，就是撒旦犯罪的时候。所以圣经说地狱不是为人类而设，地狱是为魔鬼和他堕落的天使而设。 但是如果任何人甘愿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他们都会一起是被打落地狱。亚当只不过是将罪带到来世界，所以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说从一人罪就入了世界。亚当只不过是一个媒介，是撒旦的代理人，但是他不是最初犯罪的那个。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亚当只不过是撒旦攻击神的一粒棋子。注意希腊文罪这个字是单数，不是复数，即是不是讲紧个别的罪，不是讲紧某些罪，而是讲紧是总括的罪。神学家叫这个做原罪，就是每个人的罪性，就是亚当将他的遗传因子给了我们，他亦都将他的罪性是给了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的缘故，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要同女怀孕，因为如果耶稣基督都是透过男女交合而生出来的话，他亦一样是会有罪性。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无罪，所以他是由童女怀孕而生。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有人说，喂，为什么圣经只是讲亚当的原罪，没有讲到夏娃的？我们每个人的遗传因子都是由父母那里来的嘛，是吗？为什么圣经只是讲亚当不讲夏娃？是不是重女轻男啊？不是，为什么不讲啊？因为夏娃是哪里来的？是亚当的肋骨而变成的嘛，是吗？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二节，所以亚当的原罪已经是包括了夏娃的罪性在他的里面，所以不需要是讲夏娃的罪。第一点我们讲了，罪是透过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第二点呢，死亡就是透过罪亦都是进入了这个世界。人起初是照哪个的形象而被创造的？是神的形象。神会不会死啊？不会死。所以起初人是不会死，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条就是诫命，如果你不遵守你就犯了罪，是吧？吃了会怎样？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还有呢，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很清楚。以西结书的十八章四节呢，犯罪的他必死亡，在属于圣经里面很清楚。死亡是对罪的惩罚，但是听清楚，死亡不是因为人犯罪。我再讲一次，死亡是罪的惩罚，但是人死亡不是因为人犯罪，而是因为他们是有原罪，是有罪性在他们的身上。你说有什么证明啊？刚刚生出来的 BB 仔都会夭折的，是吗？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没有犯罪，但是他们会死亡。这一点就是给我们见到，死亡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神学叫这个做堕落，人类是彻底的堕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承继了亚当的原罪，承继了亚当的罪性，亦都是承继了对罪的惩罚，就是死亡。所以每个人生出来都是会死。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你说死亡究竟什么死亡啊？是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共有三种的死亡。第一种的死亡是灵里面的死亡。第二种的死亡是肉体的死亡。 第三种的死亡是永恒的死亡。我们先看看第一种的死亡，就是灵里面的死亡。灵里面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这个就是灵里面的死亡。有两节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灵里面的死亡的人是会怎样。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他们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所以所有不接受神的人，对世人来说，咦，生勾勾的这个人，这个是一个活人来的，是吧？经文说什么？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在世俗的人来看，哇，一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生勾勾一个人，是吧？他们对魔鬼的事又怎样？是顺从空中掌权者。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对魔鬼的事他们都好像一个活人一样，但是对神的事呢，你看看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八，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在一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世人来看，在鬼魔来看，他都是活着的，但是对属神的事呢，完全对他是无关。每一个生出来的世人都是与神隔绝，直至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止，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还有第二个死亡呢，是肉体的死亡，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啊？跟所有有生命气息的东西分开，是吧？一个死了的人，你可以喊到咕咕声，但是他已经是跟有生命气息的人分开，他都不会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肉体的死亡。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五节说，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可惜，非常之奇怪，世人都怕肉体的死，但是不怕灵里面的死亡。这一个我们很要注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那杀死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正要怕他。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不要说怕那些只不过会伤害我们肉体的，我们要怕那个能够使到我们灵魂和肉体都灭在阴间，那一位就是神。你说，但是我是基督徒，我都很怕死的。基督徒当然有可能呢，就是怕死亡带来的痛苦，是吧？亦都可能就是因为死亡而带来和他心爱的人有暂时和永远的隔别。为什么我说暂时的隔别啊？喂，若果你心爱的人都是一个基督徒，你和他是暂时的隔别，你将来会在天堂再见。但是若果你心爱的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将会永远和他分开。所以这个是很恐怖。若果有心爱的人，我们要赶紧是向他们来到传福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会好像保罗这样。保罗说什么啊？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吧？除了是怕可能死亡带来的痛苦和心爱的人分开，我们应该不会是怕死，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还有第三种的死亡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你要怕那个能够将你的肉体和灵魂都灭在阴间那一个，是吧？所以永恒的死亡是什么啊？是灵里面的死亡加上你肉体的死亡，这个就是永恒的死亡，是第三种。这个也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被称为第二次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分开。你生出来你可能是与神分开， 但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但你去到永恒的死亡，你已经没有机会再是接受神，你是永远与神分开。永恒的死亡是包括和天堂里面有生命气息的一切分开，亦都是同地狱入面一切有生命气息的嘢分开，非常之恐怖。你话圣经入面有边度有咁样嘅教导啊？有两道，第一道就系路加福音嘅十六章财主同埋拉撒路嘅故事。注意，我话系财主同拉撒路嘅故事，唔系比喻啊。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圣经里面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我是解释得很清楚。财主和拉撒路绝对不是比喻，是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听阴间是怎样。阴间就是将来地狱的预象。在阴间是怎样？你能够见到将来的地狱和阴间，恶人都是被隔离的。就是好像那个财主一样，你见到他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跟他在一起的。但是拉撒路呢，他跟谁在一起啊？他跟阿伯拉罕在一起。所以给我们见到将来天堂我们会很快乐，同埋我们心爱的人在一起。但是地狱呢，是被隔离，是孤独的，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还有第二个例子呢，在新约有七段的经文，我不一一读出来了，我会放在树 PowerPoint 那里，是讲到地狱是一个哀哭切齿的地方。另外有四个地方讲到地狱是讲在外面。为什么会在外面啊？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所有那些天堂的人在一起，是吧？去到外面就是你隔离了，你是个别被隔离。我都听过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们说，嘿，我都不知道多向往地狱的生活，我可以和我一班的 friends 一起来到 party， 一起来到癫，都不知道多开心，我很向往地狱的生活。好对不住，地狱的生活是隔离的生活来的，你不会和你班 friends 在一起，是个别隔离，是一个永远被隔离，永远黑暗痛苦的地方，哀哭切齿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要尽快向人来到传福音。除了因为一个人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除了当罪进入世界，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还有第三点，保罗告诉我们听，这个就是很难明白的经文。为什么保罗说众人都犯了罪？你说习主保罗说亚当犯罪的时候我都未出世，怎可能我跟他一起犯罪啊？你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是亚当带领我们所有的人跟他一起来到犯罪。我再讲一次，亚当带领所有的人跟他一起来到犯罪。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性都在亚当的身上，我们所有的遗传因子都在亚当的身上，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就是好像带领我们一切的人跟他一起犯罪。哇，你说你这个牧师噏得就噏的话，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你的神学观为什么这么怪的？有圣经根据的，我等一会会说。我又要提醒大家，千祈不要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回去自己看看圣经是不是这样说。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很喜欢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很多解经家都解到很好听的，天花龙凤，哇，好听到不得了，但这个是他个人的见解来的，不是圣经的解释来的。真正圣经的解释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为什么？因为背后有同一位的圣灵，所以当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就是真真正正那个作者要你明白的话语。但如果你解释到天花龙凤都没有用的，这个是你自己的见解。我现在要讲在圣经里面哪里说亚当可以带领我们众人犯罪。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讲到有一个叫做麦基洗德的人，记不记得啊？麦基洗德他是住在撒冷的地方，在创世纪的十四章，撒冷就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的七章九至到十节，说亚伯拉罕献祭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是那位无始无终的，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的。所以亚伯拉罕其实是献祭，一个演习是献祭给神。献祭是哪个的责任啊？是哪个的权柄可以献祭啊？是利未人嘛，是祭司嘛，是吧？那你说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人未出世噃，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才生利未的嘛，是吧？都未出世，喂，怎能够献祭啊？亚伯拉罕就是带领所有的利未人在他的身上，是向麦基洗德来到献祭。所以这个亦都是原因，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亦都是带领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犯罪。因为利未的基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的基因亦都在亚当的身上。这个是第一个的解释。还有一个解释呢，是完全相反的。不是我们的基因在亚当的身上，而是亚当将他的基因传了给我们。很多时个仔做啲嘢好似爸爸嘅，系嘛？因为爸爸嘅基因喺仔嘅身上噶嘛。所以若果系咁样嗰阵时，亚当喺伊甸园犯罪，若果我哋当时系喺伊甸园咧，我哋一样系会好似亚当咁犯罪，一样唔能够系抗拒魔鬼嘅引诱，一样系会衰咗，因为我哋同亚当系好相似。有冇见到啊？两个完全唔同嘅解释。但是都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但是如果你说牧师，我都还是很不明白，这样就要等到你去天堂，等我们是有更完美的知识，我们才能够明白。就是好像《生命记》的29章29节，暂时来讲隐蔽的事是属于神。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我们暂时就将它放在一边。还有有人说，我仍然觉得神不公平，为什么我一生出来就是罪人，就有原罪在我身上，我觉得神不公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吧，你生出来是罪人，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罪，但是你得救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啊？还是耶稣基督的行为啊？喂，你得救一样不是你的行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神是很公平，是吗？你成为一个罪人生出来有原罪，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但是你得救都不是你的行为，你白白得救，白白成为罪人就白白得救。但是又有人说，我就不喜欢了，生出来做罪人这么肉酸，我要生出来做个圣洁的人，就好像中国人那样说，是吗？人之初性本善，是吗？我要生出来做一个善人，一个好人。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天使啊？天使是不是天使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不是，天使是神一次过创造的嘛。神创造天使的时候，他们是圣洁还是罪人啊？全部天使都是圣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因为个别拒绝神，以致他们是不得救。其实天使和人类刚刚相反的，创造出来全部圣洁的，但是因为他们个别拒绝神而不得救。但是人类呢，是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和天使相反。但是如果我们个别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是能够得救。但是个别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呢，同样好像天使一样。所以不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生出来究竟你是圣洁还是罪人，而是你最后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最重要。神是没有将我们定了死罪，虽然我们生出来是罪人，我们仍然是可以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以致是得救。所以当亚当当年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个个人在他里面跟他一起犯罪。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我们又好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他一起死，跟他一起复活， 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新人。神真是非常非常之的公义。所以因为一个人罪就进入了世界，因为罪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而我们众人都和亚当一起犯罪，所以就怎样，死就作了众人的王。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经文讲得很清楚，是亚当至到摩西，死就作了众人的王。为什么保罗要讲得这么清楚，是亚当去到摩西？神是几时将律法颁给以色列人的？是透过摩西，是吧？所以亚当至到摩西，以色列人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保罗说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是吧？所以亚当去到摩西，那些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们不知道。所以若果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所以我们见到由亚当去到摩西所死的人，尤其是 BB 仔，是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不是，他们的死亡是因为我刚才说过了，有原罪在他们的身上，是有罪性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死就作了王。跟住罗马书的五章十五至到五章二十一，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说，哇，这么沉气的，哇，读来读去好像三幅皮一样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件事，是吧？哇，是不是有很多经文都是多余的？不是，保罗其实是要告诉我们，一共有五点，都是跟救赎是有关，是透过亚当和耶稣基督的比较。第一点，给我们见到救赎的质的本质。第二点呢，是救赎的量。第三呢，是救赎的主角。第四呢，是救赎的途径。第五呢，是救赎的标准。透过亚当和耶稣基督的比较，是指出了这五点出来。所以每一点都是很清晰，每一点都是有他的意思，保罗都思考过然后才写出来，绝对不是多余。第一点是什么？是得救的本质，是恩赐和过犯的比较。罗马书的五章十五节，亚当所做的是过犯，耶稣基督所做的呢是恩赐。恩赐这个字，原文希腊文 charisma 这个字，就是礼物的意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份礼物，亚当呢是过犯，因为亚当每个人都是罪人，灵入面死亡，个个都会有肉体的死亡。若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甚至将来会有永远永恒的死亡。但是耶稣基督呢，透过他将他的义，将他的圣洁给我们，是吧？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是被救赎，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是他赐给我们的礼物。加尔文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亚当的堕落导致许多人的灭亡，这样来讲，神的恩典造就人类就更加有效，因为他说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亚当所犯罪而带来的灭亡，是远远超过亚当的能力。所以第一点是什么？是救赎的本质，就是恩赐与过犯的比较。第二点呢，是救赎的量。讲完质就讲量了。量是什么？是一人和许多的对比。罗马书的五章十六节说什么？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亚当一个人的犯罪，众人成为罪人，我们见到神是多憎恨罪。这个就是神的属性，他是愤怒，他有公义的愤怒，他是憎恨罪。但是神就将众人的罪摆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使到许多过犯而清义， 由一人是比许多，所以任何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称义。我们都见到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属性。我亦都讲过，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愤怒、祂的公义、祂的怜悯、祂的爱全部集中在十字架的上高。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救赎的主角。救赎的主角本来应该是耶稣基督和亚当的对比，但是在树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作王或者掌权是很重要的字。你说亚当在你的生命掌权或者是作王，那就不是很通，是亚当带来的死亡，是吗？所以是对比，是耶稣基督和死亡的对比。在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掌权，五章十四节，因为亚当的悖逆死亡就作了王。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好多重複出現的字眼是什麼？邊個生邊個，邊個生邊個，是吧？但是亦都有重複出現的字眼呢，都死了。所以亞當帶出來的所有人都會死亡，因為亞當我們失去了王權，死亡就作了王。但是如果我們接受耶穌基督呢，我們就能夠是有耶穌基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作王，来到是掌权。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怎样的？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说，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不单止耶稣基督在每一个真正接受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来到掌权，我们将来亦都会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这个是圣经的应许，而我们将来统治的范围是会远远超过亚当当年在伊甸园统治的范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讲到救赎的途径，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恨和亚当过犯的对比。亚当是不是犯了很多罪，所以被神赶了出去伊甸园？不是，他犯了一条罪而已，是吧？就是神跟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就是因为他的不服从，因为他的过犯。过犯这个字希腊文什么意思啊？是超越了界限。神将界限是画出来是比亚当和夏娃，但是夏娃和亚当就是超越了神比他们的界限。相对来说呢，亚当的过犯是和什么成正比啊？是耶稣基督的义恨，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八和五章十九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注意，这里是讲耶稣基督的义恨，是吧？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就放屁了，我已经得救了，我不需要有生命的改变。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看看《罗马书》的五章十八和五章十九，五章十八就说称义得生命，称义是神称你为一个义人，给你一个地位，是吧？不是你自己的义。但是五章十九呢，成为义了。这个很多人认为是亦都是讲称义，但如果你看原文的希腊文是将来式，一个称义是过去式，但是成义就是将来式。就是说我们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之后，我们要继续行在神的旨意，我们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掌权，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还有第五点呢，就是得救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究竟是恩典还是律法？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吧？和合本在五章二十节的翻译就是加添了律法，圣经新译本就是说律法的出现。 律法的出现发生什么事啊，或者加添了律法，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不是神话，哎呀我的计划不够好，所以我现在要加些恩典下去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后来补上去的，神的计划一早就是有恩典。神以恩典待亚当夏娃，神以恩典来到对待以色列人的先祖，神以恩典来到对待以色列人的民族，是吗？神给摩西律法不是要取代恩典，是要来做什么啊？是给人见到恩典的需要。律法就是等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你需要神的恩典。律法是暂时的，但是恩典是永恒。神为什么要给律法给人话？有很多人说就是要指出人的罪咯。其实这个是对的，是吧？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七节说，不是因为律法的话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罪。咁若果你知道乜嘢係罪，咁即係话神俾律法你係要止住罪啦，係咪要止住罪呀？唔係，你睇埋后面嘅经文，律法係使过犯显多。大件事，有咗律法你仲想犯多啲罪。你话唔会挂牧师，边有人咁㗎？可能你自己做咗你都唔知呀。我讲两个例子你就知啦。你睇下夏娃，当神未宣布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他来说棵棵树都是一样的，是吧？我今天不吃这棵，我明天不吃那棵咯。但是神跟他说，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哇，阿当和夏娃对眼当堂明亮了，原来这棵树上高的才是最正的，是吧？就很想吃。所以他怎样、甚至跟魔鬼那条蛇说什么、哎呀，神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连碰都不碰得、神有没有说不碰得、没有说不碰得，他自己加上去。所以我经常都说夏娃就是第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做什么、就是在神的律法四周围拦上栏杆、哎、那我不碰，咁我咪唔会食囉，係咪唔会触犯神嘅律法。呢、这个就係法利赛人嘅諗法。其实问题喺边度啊？你个心就好想犯罪，你个外表就冇犯，但你个心已经犯晒出嚟啦。呢、这个就係耶稣基督同以色列人话，喂，你呀、你哋啲人，你向女人读淫念，你已经同佢犯咗奸淫。你就去嬲你嘅弟兄，你已经係杀咗佢。你心入面嘅嘢其实就係已经犯咗罪。夏娃就是第一个法利赛人，哎呀，不碰我就不会吃，没这样的事，是吧？第二个例子是什么？昨天我们做月饼的事工，是吧？中秋节就快来了，9月17日，你现在你去到 market， 去到超市，冚唪唥都是月饼、我以前在这个季节我见到月饼是怎样？哦，中秋到了，对月饼没什么感觉的、又一年了，这样。啱啱新近几年，我的医生同我讲，喂 ，Sydney， 喂，你啲血糖越嚟越高啦，你要小心，唔好食咁多甜嘢啊！喂，而家见到月饼系点啊？哇，好靓啊！哇，啲月饼真系好吸引啊，好靓啊，想食，年年都唔想食噶，抌喺度个台面冇唔食噶噃。哇，今年仲觉得啲月饼越嚟越平添，咁17-18元就一盒系嘛，又平又靓。你就是不吃得不做得的事你就特别想做。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听。律法是指出人的罪，令到过犯显多。但是当过犯显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更加多。神的恩典是足够对付人的罪。那有人就问了，哇，等我犯多啲罪啦，等神嘅恩典显得更加多，係咪？嗱，呢一个嘅问题其实保罗都有諗到嘅，喺罗马书嘅第七章，所以今日係讲罗马书第五章，唔同大家讲住埋一个关子。嗱，尽管我哋而家喺呢个世上死亡仍然作王， 但是神的恩典都是救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到作王。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最后都是会死亡，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都会引诱我们去犯罪。罗马书的第七章又是讲得很清楚，迟些跟大家讲。但我们仍然能够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掌权，来到作王。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是讲到亚当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很明显就是将耶稣基督和亚当来到比较。圣经真的有很多比较，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四十七节，说亚当是出于地，但是耶稣呢是出于天。还有呢，亚当在伊甸园是被魔鬼来到试探，耶稣基督呢在说旷野是被魔鬼来到试探。亚当在伊甸园四周围都是美好的事物，神创造的都是好的，是吧？还有神的爱包围住他。耶稣基督呢离开他的天父来到世上，在罪人的当中还被人仇视，最后死在十字架的上高。亚当呢是一个贼，他是偷了禁果食，不吃得的偷了，被神赶出了乐园。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向他隔离的那个贼说什么啊？今日你要与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是吧？亚当就被赶出乐园，但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个贼就能够进入乐园。圣经都是很有趣，在旧约人类的历史可以讲得是由创世纪的第五章一节开始，就是亚当的家谱。旧约是以什么来到结束啊？是以马拉基书的四章六节是一个诅咒。新约呢的开始，马太福音的一章一节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吧？不是亚当的家谱，是耶稣的家谱。但是最后呢，神应许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三节不再有任何的诅咒。这个就是全部圣经的故事，一个很简单的写照。但是我们虽然出世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我刚才讲神是没有定了我们死罪，我们是可以有第二次的出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所讲的重生，是由上面生，是由灵生。我们有得拣选，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以致是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以致能够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掌权。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这篇道的人有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若果有未接受耶稣基督，你不需要是成世都成为罪人，最后是有永恒的死亡。你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是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你就能够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掌权。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给我们所有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见到亚当罪的可怕，亚当一个人的罪影响了所有的人。我们的罪不能够影响所有的人，但我们的罪都有后果，都有影响力。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的罪就是好像麻风病一样，不单止影响我们自己，也都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罪都要很小心。虽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掌权，而不是罪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掌权。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至到二十一节，见到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对比，亦都见到罪的可怕。愿意我们未接受你的人都能够是接受你，以致我们是能够逃避永恒的死亡。那些已经接受了你的人，愿意我们都是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到掌权，而不是让罪来到掌权。愿意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到荣耀你，愿意我们都是能够高举你的名， 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